家医生谈萨斯。今天陆家医生要谈一谈萨斯非典型性肺炎。这种病毒引发了全世界的人们在医学、经济和心理方面的巨大震动，特别是在发病人数最多的中国。陆家医生首先要讲述一位萨斯女患者的故事。许丽是一位51岁的中年妇女，她生活在中国某地，在那里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萨斯患者。她与丈夫经营着自己的生意，由于生意的需要，他们经常到各地出差。有一天，许丽从外地做生意回来，为了省钱，她选择了乘坐火车。就像平时一样，车厢里和站台上到处都挤满了人，许丽并不喜欢这种场面。回家后第三天，许丽开始发烧，感觉有点发冷，肌肉和关节都感到疼痛，并且出现了干咳和轻微的呼吸困难。最后的这种症状使她感到很烦恼，她感觉糟透了，于是去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听她讲述了发病史，为她做了检查，并且做了血液检查，还拍了胸腔的 X 光片。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医生告诉许丽她得了肺炎。医生要求她留在医院里，但是许丽想回家治疗，医生同意了。回家以后，她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了。三天后，许丽又来到了医院。上次给她看病的医生感到很困惑，为什么使用了那么好的抗生素药物，她的病情也没有好转呢？医生再一次要求她住院治疗，这一次许丽同意了。虽然使用了不少好的抗生素药物，可是许丽的情况仍然在恶化。医生很担心，于是告诉许丽的丈夫，他认为许丽可能会死，而他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医生听说了在他们这个地区还有其他的类似病例，患者得了肺炎，但是抗生素类药物根本不起作用。他感到很迷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而许丽这个时候已经需要靠吸氧气来维持生命了。过了一些日子，靠着吸氧气的帮助，她的情况慢慢的有所好转，吸氧面罩也被取掉了。又过了几天，她的症状进一步的减轻，她终于可以离开医院回家了。许丽回到家里以后仍然十分的虚弱，医生告诉许丽不要过于紧张，等过一两个星期以后再看看是否能去上班。许丽的医生后来才知道，许丽是第一批SARS患者之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还会见到更多的萨斯病人。许丽回家后，一位朋友来探望他，虽然他很虚弱，许丽还是很高兴自己能活下来。他告诉朋友说，他的病已经治好了，不过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彻底恢复。朋友问他的情绪怎么样，许丽说不太好，因为他为他的工作感到很担心，他也担心丈夫儿子会因为他的病而受到影响。朋友说，虽然情况还不是很好，但他仍然为许丽的康复感到很高兴。也许他可以和许丽分享一下在他处于困境时发生的一些对他有所帮助的事情。许丽为在此时能获得一些帮助感到很高兴，于是他的朋友打开圣经并读了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尽管许丽从没有读过圣经，她还是被深深的迷住了，因为这里所讲的与她身上发生的情况太相似了。在她患萨斯期间，她的确想到过她在死亡的峡谷中穿行，同时对于自己的灵魂如何能苏醒，怎样才能在一生中获得恩惠慈爱，以及如何能够永远住在主的殿堂中，她都感到很有兴趣。他原来以为在他死后一切都将不再存在了，许丽的朋友告诉他仍然会有生命存在，但这种生命必须通过耶稣而来。圣经告诉了我们如何获得这种生命，许丽请他的朋友多讲一些如何获得这种生命。朋友翻到圣经中的另一处，耶和华呀，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呀，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呀，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呀，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许丽的朋友说，了解并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上帝通过他赦免了我们的罪，这些非常重要。许丽想知道罪是什么，朋友解释说，罪就是我们违背了上帝的意愿，没有做他想要我们做的事。这时候许丽感到很累了，他需要更多的休息，因此他的朋友就走了。他留给许丽一本圣经，并且说过些时候等许丽的情况好转以后他会再来的。几个月后，许丽又来到了医院，他问医生是不是可能确定他不会再感染 SARS 病毒了。医生回答说，大多数 SARS 患者康复后就不会再复发，即使有少数患者会复发，也是因为原先没有彻底治愈。医生告诉许丽，有一种对粪便和尿液的检测可以帮助确诊人体内是否含有病毒存在，这种检测称为 PCR 的测试。虽然进行这种测试有一点贵，但它可以确定人体内是否存有病毒。问题在于医生目前还无法断定，在所有的患者中携带此种病毒的人是否一定会传染。对此医生们正在进行研究。许丽问医生，现在他是否需要服用什么药物？医生告诉他，可以服用一些维他命，并且他要注意饮食的质量。另外，慢慢的增加锻炼也是有益的，他可以进行尝试，但不要过快的增加锻炼强度。有一些中国传统中医的方法也可以使用，不过由于现在对 SARS 的认识仍处于初级阶段，医生们也无法断定如何使用中医治疗。许丽问医生，他是否需要隔离？医生说，既然他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出现任何症状，那么就不用担心会被隔离了。当然，如果他再出现咳嗽或者发烧的症状的话，那么就要立即同医生联系。医生还告诉许丽，SARS 是由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群中的一种新病毒所引起的。不幸的是， SARS 病毒远比普通感冒的病毒顽强得多，大约有 6% 到 7% 的 SARS 病患者会死亡。许丽觉得这个比例非常的高，他问医生， SARS 病毒是否是人类所面临的最顽强的病毒？医生说不是的，实际上如果不加治疗，那么 100% 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都会死亡。此外，普通肺炎的死亡率也超过了 14%。 不过还是要认真的对待 SARS 病毒。许丽问，是否 SARS 病毒会比其他病毒引发更多的疾病呢？医生仍然说不是的。 实际上每天死于疟疾的儿童多达3000人，然而在超过6000名 SARS 患者中，死亡人数不过400多人。预计每2天死于疟疾的儿童数字都会多过全世界6个月内 SARS 患者的死亡人数。医生告诉许丽，总的说来他的情况还是不错的，他应该为自己能活下来而感到高兴，因为他曾经虚弱到要靠吸氧气来维持生命。正是这最后的治疗引发了许丽对生与死的关注，也使他对此进行了更多的思考。当天许丽联系了他的那位朋友，同他一起回家。他向朋友询问更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他把医生的话告诉了朋友，并且说他很想知道如何去认识耶稣做他的救主，这样他就会在死后获得永生了。他的朋友又翻开圣经，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位朋友告诉许丽，这一段首先讲的是来自上帝的义，第二点是讲人们全都在上帝面前犯了罪，没有做上帝想让我们所做的事，这就是罪。第三点是讲耶稣通过他的身体带走了我们在上帝面前所犯的罪过。最后一点是我们要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切，这些全都显示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圣经中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另外，我们不但要明白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还要知道他在死后复活，显示他胜过了罪和死亡。圣经中另外一处写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许丽的朋友告诉他，这段是说，如果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死后复活，显示了他超越罪与死的胜利，如果我们相信所有这些，那么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将会得到从现在直到永远的救赎。我们现在就可以获得生命中新的目标以及永生的担保。许丽觉得这个承诺太棒了，她也想得到新生和永生。许丽的朋友让她跟着做下面这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自己曾犯了过失，我知道我需要你救我脱离我的罪，我请你进入我的生命，给我新生，救我脱离罪过。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后复活，直到今天。谢谢你做我的救主，谢谢你做我生命的主，阿们。许丽做了这个祷告，获得了新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并且得到了耶稣给予的永生的保证。如果你也做许丽那样的祷告，你同样可能获得这样的新生。
笑他过流